国殇是在记载讨论扫罗死了以后大卫他的反应。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洗格拉住了两天。这个战争是在两个地方发生的，一个是大卫跟亚玛利人的作战，一个是扫罗带着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当然扫罗的征战规模要大得多。我们也非常稀奇地发现神给大卫很大的勇力，在他这么多年的逃亡当中，人数这么少的时候，还以少胜多的胜过了亚玛利人。那这胜了以后，在上一次我们看过，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三十一章，大卫有非常丰富的收获，不但所有被抢去的都重新得回，而且他得到更多更多的东西，神让他很丰富，他还可以把这些礼物送到犹大那边去哈。就这个是大卫多年逃亡的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大卫的心不会平安的，因为大卫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场更剧烈的战争在进行，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战争，就是扫罗带领的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大战。大卫在双方都担任过重要的军事领袖，大卫很熟悉以色列的军力，扫罗的能力，大卫也非常熟悉非利士人的战力，所以他应该知道这一战凶多吉少，但他不能做什么事。他虽然很想，但他不能，这我们也已经讲过了。非利士人很需要大卫，扫罗以色列人也很需要大卫，但是因着神很奇妙带领大卫能够不参加这场战争，但他很关心，他关心扫罗的生死、约拿丹的生死、以色列的命运。神给他两天休息的时间，这两天恐怕他也是非常的焦虑。有解经家说他应该有放人在战场通报这个战情，可能有，但是扫罗和约拿丹的下场这些人并不一定能知道。好，有消息了。第二节，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这个人是衣服撕裂头蒙灰尘的，他来报信息的，想来要见大卫不会那么容易，想来要见大卫都有人先通报过，大卫应该已经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啊。王啊，有一个人要见你，这个人是如何如何如何。那个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并不是表示他跑了很久，衣服跑裂了，跑了很久然后头上很多灰。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指悲哀，而且甚至悲哀到很可能是重大的悲哀事件。大卫不是不能猜到，我已经说过大卫晓得扫罗的力量不足以跟他们对抗，然后等到人这样的方式来报信，大概就是一个坏消息。大卫可能心里有一些准备了。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这段对话让我们想到在撒母耳记上，以利在城门口等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的结果也是一样，所得的信息也是一样，以色列败了，死了，逃了，只是这次更惨，国王也在其中死掉了。大卫听到的时候，他的情绪会有很强烈的反应。扫罗是他最害怕的人物，扫罗对他毫不留情，扫罗有最大的权力，动用国家的机器追杀他不知道多少年。扫罗一直在逼迫他，他最怕的就是大卫。各位，你最怕的人死掉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最怕的人，你看到他想到他就发抖。哎呀，不信，有的时候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最怕的是家里人，最怕老公回来会打人，最怕谁谁谁来会制造很多纠纷。各位，这些都跟我们不是很遥远。我 最怕的人始终没有死掉，就是我的老师给我打分数的。从小学开始我就怕我的老师，任何一个老师，因为我成绩很差。我没有想到他们死过了，但是我要描述一件事情，希望你们能体会我想要描述的，就是你最怕的人死了，你所有的阴影压力都没有了。那应该大卫听到扫罗死了是大大松一口气，再没有人要这样杀他了。但是可能他松了一大口气的下一句，约拿单也死了，他最怕的人死了，他最爱的人也死了。那这是难以承受的一个情绪的转变。最怕的人死了有平安，最爱的人死了有极度的伤痛。他应该知道会有这样结果，但是就算我们知道我们最怕和最爱的人在医院里面只有几天可以活了，听到他的死还是会造成我们情绪很大的影响。如果是小说的话，大卫这时候心都会抽个筋，大卫的手紧紧抓住他的宝座的椅子，而不是宝座，他椅子的扶把，他强作镇定。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随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你怎么知道啊？我看到的啊。下面这一段我们需要稍微仔细一点分析了，这个我们不太容易看出来。他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各位，你会偶然走到马英九的办公室吗？哎呀，你怎么来的啊？就是你走了不知道，转三个弯就到了，有这种事啊？你能够这么随便的走进去啊？你是蓄意进去的，你是受邀进去的，你是中央情报局混进去的，你不可能是偶然进去。基利坡山是战场，没有人会去那里的，哪里什么偶然去那里？各位，战场上自古到今很多的秃鹰，秃鹰就是趁火打劫的，秃鹰就是发战争财的，秃鹰就是发死人财的，一直到今天都是，不一定是发财，因为战死的人那么多，战利品也很多，战死的人那么多，需要东西也那么多，包括在阿富汗的战场，在非洲的战场，到今天都是。那游击队胜的败的军队，他们都想要找那些军火啊，还有那些剩下的东西。以前的战场也是一样，我们在撒母耳记上31章看到非利士人也在战场上找东西，我们马上讲是找什么，他要去找啊。各位，你到战场找什么？我在小说上历史上看到有人到死人的地方，以前了，把死人的牙齿，那个金牙齿敲出来，那是钱。那现在在这个战场上，他要找什么？他要找的时间很少，因为这是一场战争，在打的时候你不能去的，你去不是找死吗？双方人都要打死你。在战事平静以后你也不能去的，因为胜利的那一方会回来搜索。在撒母耳记上31章，非利士人第二天就来剥那些死者的衣裳，然后找到了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然后就把扫罗的头砍下来，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第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这是大好的消息，扫罗死了，他的头在我们这里，他的尸体钉在伯山城上，跟他们的偶像跟他们的民众报告着大好的消息。第二天就回来，第一天在战场上打打打打，以色列跑了，他们就追了，第二天就回来。所以战场上的秃鹰要吃死尸的机会不是太多，正在打的时候不能去，等到第二天再去的话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重要东西已经被非利士人清扫战场拿走了。这个人我估计 跟很多的那种秃鹰很会抓准时间，很可能是在以色列溃亡非利士人追他们的时候，那一两个钟头他到战场去看他的运气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各位，你到战场，你当我们根本不会跑到战场去，一般人不会去战场的。他是一个亚玛利人，他不会是以色列阵营中的，因为以色列跟亚玛利人是世仇。虽然扫罗没有都杀死亚玛利人，但是他们是仇敌。亚玛利人跟非利士人也不会是朋友的，他是秃鹰，他是鱼伴相争，他坐收其利的人，我是这样觉得。然后他去，他要找什么？战场上的尸体那么多东西，找什么？我们不会去想，我们不会去想去战场找东西。可战场有很重要的战利品，在《史记》里面记载，项羽死了以后，项羽自杀，乌江自杀以后，刘邦的将士为了要抢他的尸体，为了抢他一只手一只脚，互相厮杀，死了十几个人。然后把这些，有人拿了一只手，有人拿了一只脚，然后把整个尸体拿到刘邦面前凑起来，因为死要见尸啊。每一个拿到一只手一只脚或一块他肢体的都得到重赏。那么他去战场上，他有可能找到那个皇帝，找到国王的尸体吗？哦，他不但找到，他还找到活的国王，就是这段对话。而这段对话跟撒母耳记上31章的不一样。撒母耳记上31章那里记载，扫罗是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扫罗，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他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在撒母耳记上31章记载，扫罗是自杀，而且自杀在自己的刀上。这里说他伏在枪上，两者略不一样。这里说他没有自杀，他只是伤很重，或者自杀不成，伤甚重。哇，他非常痛苦。他说：“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居然给这亚玛利人看到了。当然，这两个是冲突的，我们到底怎么调和呢？我们先说撒母耳记上31章扫罗自杀的。这个也不大好了解。各位，谁记载扫罗自杀的？谁记载这一段？扫罗吗？扫罗说：“哦，我很痛苦，就自杀了，然后我就伏在刀上死了。”哎，各位，你没有那么笨吧？自杀成功，他就不会记这一段了。那拿兵器的人记载吗？在撒母耳记上31章，没有一个人能够记载，都死了，身边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不会在他身边，非利士人也不会。以色列人在的话会救国王，非利士人在的话会立刻抢他的尸体，或者要活的，没有人在。那怎么知道这一段的啊？我不晓得，你们回去想一想。也可能有李昌钰或福尔摩斯那类的侦探，根据这痕迹什么什么什么，哦，大概是这样，是就推出来了。我不晓得。那现在我们讲这个亚玛利少年人，他是编的吗？有人说可能扫罗自杀了，但自杀没有死，于是这亚玛利人就把他杀掉了。撒母耳记上讲的是简略一点，没有讲后面一段，就是讲他说自杀到最后还死了。那是不是这个亚玛利人把他杀掉的？不管是不是，我为扫罗悲哀，太痛苦了。这句话也许是我们每个人生活里的写照吧，也许是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我们在世生活的写照。痛苦抓住我，而我的生命尚存。也许这是我们从出娘胎开始的，天天痛苦都不放过你，抓住你。你不必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你不必到老年才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精神状况、你周围的人精神状况，常常叫我们有一个 没有办法摆脱的事情，就是痛苦是抓住你的，肉身的痛苦、精神的痛苦、孤单的痛苦、人多的痛苦、上班的痛苦、家里的痛苦。哦，耶稣也是这样，亚当夏娃也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讲他的情形，说患难，海中的患难、陆地上的患难、船上的患难、各处的患难没有停止。但扫罗这是太痛了，如果他是自杀，他先是被箭射伤很重，他知道腓力斯人会不仅羞辱他、羞辱他的国家、羞辱他的上帝，还会羞辱他的尸体。的确后来也是，他不要羞辱到死，请拿兵器人把他杀死，人家不敢，他就自杀。自杀不死，各位那怎么办？自杀不死又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帮你死得痛快一点，怎么办？这个亚玛利人啊，他来报告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经过计算的。我已经讲过，我希望各位人同意，他不会偶然到战场去的，他去战场一定有原因的，而且有要得赏的原因。那么当他回来报告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希望他会得赏，好像刘邦的底下的部队能够指望拿到项羽的一块肉、一个骨头、一块胳膊回去就可以得赏吗？你的敌人死了，确实死掉了，各位不一定的。后来大卫有个更大的敌人，就是他儿子亚沙龙。亚沙龙死的时候，有人要去报信，要报信给王说好消息，你的仇敌被杀死了。元帅约押说，你不要报，你去报不会有好，不会有赏赐的，你来跟我讲消息，说康怀昌你的仇敌人死掉了，或者说你最怕的人死掉了，或者说那个威胁你最厉害要杀你的死掉了，啊，你现在不必担心了。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如果那个人是我儿子，亚沙龙死掉了，报那个消息的没有得到赏，现在他报扫罗死了，能不能得到赏？我们知道这个人报也没有得到赏，不但没有得到赏，他也死了。那为什么要去报？当时的人应该都知道几件事，如同我们知道一样。第一件事，扫罗是大卫的大敌，这大家都知道。扫罗动用全国的军队来追杀大卫，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件事，大家也都知道的，约拿单是大卫最好的朋友。那所以可能这个人很聪明的，或者是撒母耳记下很正确的，没有记载任何报告撒母耳是怎么约拿单是怎么死的，因为他会很难过，所以这段不讲了。但是要报告扫罗的死，哎呀，恭喜王，你的敌人死掉了。后来扫罗另外儿子死的时候，也有人这样去报信息，也没有得到好报。但他为什么去报？因为他知道，大家都知道扫罗跟大卫是大敌，他还是不应该去报啊，因为大卫曾经两次饶过扫罗啊，所以他去报人家都应该知道大卫其实很爱扫罗的。各位，大卫对扫罗的心是怎么样？大卫爱不爱扫罗？我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人的心，就如同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想，我们都不一定知道。大卫的心里很复杂，如同你心里很复杂。我们就一个人所做的事，可以做，就他的动机做的判断，不一定是很准确的。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我们老总统没有要日本人的任何赔偿。儒家的学者解释就是，哦，这是中国的树道精神，而基督徒解读就是，哦，这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爱你的仇敌。我看世俗的历史书， 我们中华民国历史书以外任何书，我没有看到这样解释，因为世人不会相信这种。我看到解释多半就是说，老总统想要用共产党来打国民，打日本人，这是理由。各位，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资格去做这解释。大卫为什么饶了扫罗两次？是我们想到他很爱扫罗吗？或者像属灵人讲到他就是以德报怨吗？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有可能，我不晓得。但是大卫也是很狠的，我不能推断。但我知道一件事，各位，我们每个人心都很复杂，你也很复杂，我也很复杂，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罪恶，大卫也很多的罪恶。这个人可能想到说，大卫那个时候没有杀扫罗，饶了扫罗，是战略上的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因为他杀了扫罗他就完蛋了，他杀了扫罗，扫罗军队会把他们的少数的一些人通通杀掉，所以大卫就像我说过的，像西安事变一样走了一个险棋，由周恩来把劝张学良把蒋总统放掉。各位，我知道你说你看到是日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日记，就是这一放，照胡适之先生讲法，就是蒋委员长就对中共有好感了，啊，就停止内战。好，这些我们不去谈他。有人说大卫放了扫罗，扫罗就不追杀他，事实上也是这样，他根本对扫罗一点爱没有，他只是战略上的一个考量，而且是很聪明的考量。可能这亚玛力人也是这样想。其实大卫是很恨扫罗的，所以我去报这个信息，他会很高兴。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我知道一件事，而这件事，这个亚玛力人是看不出来的。这件事情不是大卫有什么心机，任何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心机。我们如果是属神的，这个世界上再聪明的人都看不出我们做事最重要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想。他不知道为什么宣教是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迫切的跟人家讲道，为什么我们这么迫切叫人来信耶稣。世人不晓得，世界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不晓得，他们最多能假设基督徒有一种幻想，幻想这是一种上帝的爱，要他们这样做，可能其实就是其他的私心吧。大卫为什么饶了扫罗？在撒母耳记上24:10，大卫对扫罗说，有人叫你杀我，我却爱惜你，可能就直接翻我却爱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知道一件事，我非常确定，大卫不杀扫罗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原因，就是他敬畏上帝，他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我恨你，我不恨你，我爱你，我不管做什么，我不敢碰耶和华的受膏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不一定都聪明，事实上我们一辈子像我可能都很愚蠢，但是敬畏耶和华，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从他心里会流出，会产生智慧。敬拜耶和华的人，从他心里会流出，会产生圣洁。赞美耶和华的人，从他心里会流出，会产生喜乐。一个人从他自己里面不会有好的，因为我们是堕落败坏的，但是敬畏上帝的，跟上帝相连的，不管他怎么败坏，他能产生美好的。我不管大卫对扫罗有什么样的心，可能有邪恶的，不敢说邪恶，可能有恨恶的，应该有，但他两次不杀他，是因为敬畏耶和华，他到现在还敬畏耶和华，耶和华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对他敬畏不会因为扫罗死或活，扫罗的态度改变而改变。我不敢杀他。后来大卫跟这个少年说，你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我们敬畏上帝叫我们能够有智慧，我们敬畏上帝 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赞美上帝，我们侍奉上帝，叫我们能够有能力，叫我们能够有智慧，有圣洁，有善良。我不知道，但是亚玛力人很可能觉得，哎，大卫骨子里其实是非常希望扫罗死，所以我把他杀了，告诉这个信息。有解经家说，这个亚玛力人是很会察言观色的，他显然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他去看我们基督徒，没有人能够看透我们，不是我们心机很深，我希望我们没有任何心机。他不了解上帝的爱，只是别人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爱，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这样。我们看别人，我们也希望是用上帝，对上帝的敬畏而来的，那其他的东西就次要了。这个人可能在察言观色看大卫，当他看到大卫反应表情可能不大对的时候，他话就讲得软一点。或者我们也不敢说他，我刚刚说他可能是要求赏来的，或者他是杀了扫罗来报喜的，他觉得大卫是很恨扫罗的。当他看到大卫心情好像表现的脸色不是很好的时候，也许他稍稍改了一下口气，或者原来他对扫罗也有一些想要帮助的吗？扫罗那么痛苦，第十节，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背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我不是为了求赏杀他，我也不是替你报仇杀他，他太痛苦了，而他一定活不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我就让他死了，我给他一个安乐死，我在帮助他。我不讨论安乐死的事，如同我不讨论堕胎，起码我在这里不会讨论这些，这是很大的问题，尤其在基督教国家，这是很大的争执。不管安乐死对或错，安乐死有一个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或者我们觉得非常好的，因为死亡的痛苦太痛苦，长期的癌症，长期的什么不治之症，在西方，在荷兰，在那些先进国家都有 self-assist 帮助病人自己了断的那个自杀的器具。很多人说这叫做人道。堕胎可不可以？堕胎啊，当然我们一般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会说，哎呀，最好还是不要，但是在什么什么情形之下可能可以吧。痛苦抓住扫罗，他会扑倒，他不能活，让他减少痛苦，这不是很好的吗？多减少一点，让他死可以死的不要那么痛，不是很好吗？我是出于人道把他杀的。我不晓得这些论点，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观点，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各位，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你说我知道，我们不是这个岛上的主宰。你说我也知道，我们不是这个教会的主宰。你说我更知道，教会规定我们几点聚会，我们就几点聚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把我们教室调哪里就调到哪里。我知道，我们不是我们家的主宰。你说我向来都知道。什么事都要听我的老公或老婆或者爸爸或妈妈。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主宰，我们也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是拥有任何东西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人。这个世界承认他不是世界的王，承认他不是任何一个人可能会很聪明的承认。我也不是公司的主宰，我也不是国家的主宰，我也不是立法院的主宰，我也不是教会的主宰，但我甚至不是家里的主宰。我这个在这个世界是无名小卒，我起码是我个人生命的主宰吧。我要抽烟可以吧？ 我要虐待我自己可以吧？我要伤害我自己可以吧？我要看什么电视可以吧？我现在不可以，因为还要仰赖父母。有一天我自己赚，我要吃什么吃什么，没有人跟我可以讲，我自己是我自己身体的主宰吧，可以吗？如果再不行的话，我那么痛苦了要死了，我希望能够快点死，我可以做这个决定吧。我生下的孩子，这是我身上的一块肉，我可以主宰吧。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赞成或反对安乐死或者是堕胎的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从圣经里我只能说，甚至我们不要谈安乐死堕胎，甚至我们不要谈他们是不是有善意，太多的人有善意，我们也不谈这个亚玛利人是不是有善意要帮助扫罗不要那么痛。但我知道一件事，他不是自己的主宰，他也不是扫罗的主宰，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等一下会讲，我们不过是，我不知道这个字要怎么翻译 ，steward。steward 的字典呢，有的翻总管，我们华人的传统喜欢把它翻成管家。以前空服员叫 steward， 或者是女性的 steward。现在不用说 flight attendant， steward 就是做事的人，管家。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包括我们自己身体的管家，我们没有拥有任何东西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不可以自主，你不可以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也不可以因着你的善意好意就替别人决定要怎么，你可以建议，你可以去想，但是我们一切从敬畏上帝，从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主，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来考虑。我们的解读，我们解读神的旨意可能错误，我们解读这万有之主、万王之王的旨意，我们可能解读错误。我们再敬畏也可能解读错误，而且两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们解读神在这件事上旨意也可能完全冲突，两个非常敬畏神的团体，两个非常敬畏神的教会，他们也可能对大事小事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他们的解读他们的看法是冲突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个基本绝不能动摇的态度，就是我们不过是管家，这一切不在我们手里，我们只能够按着主人的意思来做。我们会解读错主人的意思，不管我们好意坏意，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个态度，起码我希望我有这个态度，这是历世历代希望的。我们是对上帝一个态度，请说仆人进京。所有的问题就在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因为我们要独立自主。亚当的问题是这个，夏娃的问题是这个，伊甸园里犯罪的问题是这个，撒旦的堕落是这个，犹大的堕落是这个，扫罗的死是因为这个。所有人的得胜和所谓的成功，就是他们看清楚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不过是一个管家，他得听上帝的。连耶稣也是这个，连耶稣也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不知道这亚玛利人杀扫罗是不是出于善意的，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善意不等于是上帝的意思，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不是要他有野心。我把他拿来了，大卫一听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这里的写法我不太确定，如果就是照时间的次序这样写的话，那么这亚玛利人就很辛苦了，因为大卫 看起来是可能中午甚至早上，最多是下午听到这个消息。哦，扫罗死了，这是他的冠冕，这是他手臂上的手镯子，他死了，是我把他杀死的。然后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都撕裂衣服，他们就痛哭禁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亚玛利人就站在这里，站在那里站了四个钟头，等大卫哭完了，你可不可以重新发落？事实上，那个亚玛利人看到大卫一撕裂衣服，他就知道他死定了。我当然宁愿他是立刻被杀，不要站在那里那么久，这等死是最痛苦的事。这个人是亚玛利人，在亚玛利人回答扫罗的话跟回答大卫的话好像不大一样。对扫罗他说我是亚玛利人，对大卫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但意思应该是一样的。大卫就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大卫对他说，你流人的血，罪归到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我很希望圣经里没有这一段记载，或者记载的不是这个样子，那该多好。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变慈悲了，变仁慈了，变老了，还是变得懦弱了。我很不喜欢看到人死，我很不喜欢看到杀人。小的时候不是，小的时候看什么西部片、看漫画都是啊，杀越多越好。看我们中国历史，哇，这个什么在什么地方，秦军坑了赵吴多少人，40万，哇，好过瘾啊！现在每一个性命，我觉得都很宝贵。我不希望这个亚玛林被杀掉。我想我们都不希望，我想耶和华也不希望。以西结书讲得很清楚，恶人死亡不是我喜悦，我喜欢恶人悔改而得生命。上帝不喜欢杀人，但这里是杀了。我自己啊，岔题一下，我自己都在想到说，哎，这亚玛利人如果是说谎，他没有说谎该多好嘞，他就不要死了嘛。但是后来又想，如果他没有说谎，扫罗是自杀死的，那扫罗就不能上天堂，那也不太好。因为自杀死那个罪是很大的，如果自杀没死，应该还不一定下地狱嘛。因为自杀还没死，可能啊悔改了以后还可以上天堂。我想太多了哈，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少年人没有杀扫罗，也希望他杀了扫罗。因为如果没有杀扫罗的话，他就不必死；但如果他杀了扫罗的话，扫罗就可能还可以上天堂。所以我是这样想的，也许都不对哈。但我们现在回来比较严肃的是，圣经记载了这一段，不管它有多少历史的因素，有一点也是我们刚刚在讲，在我们以前也解释过，这里不再讲了。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得照主人的意思去做。不管我们多么爱和平，我们应当爱和平，因为神也爱和平。不管我们多么珍惜人命，我们应当珍惜人命，因为神也珍惜人命。不仅是人命，动物、植物，甚至一块石头、一个河川，我们都不应该污染，何况是生命。可是我们得照主人的意思来做，我们不能照自己的意思来管理伊甸园。我们不能说那个果子很好吃，我就来吃了。主人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吃，主人说你要做你就要做，这不是奴隶的道德，这是自由人的道德。我们顺服上帝是绝对应该的，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判断力，包括我们的聪明和智慧。在圣经里，亚玛利人是要被消灭的，在约书亚记就这样讲，在出埃及记就这样讲。扫罗被耶和华弃绝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消灭亚玛利人，他没有杀尽亚玛利人。很讽刺，他被亚玛利人杀死。在撒母耳记上30章和这里都讲到，亚玛利人是大卫杀死的。 我不喜欢听到这一段，我不喜欢讲这一段，但我必须强调这一段。不管怎么样能讲的让我们更能接受，有一点我是绝对接受的，我们不可以杀耶和华之受膏者，我们必须杀耶和华要我们杀的，包括亚伯拉罕必须杀以撒。好，我们不去谈那个伦理的问题，我只是在讲我们不过是仆人。十七节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大卫做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书上。这是一个哀歌。我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常常有个困惑，怎么讲追思礼拜、啊、对死者歌功颂德吗？有的时候又觉得讲不下去，这跟世俗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有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他，怎么讲呢？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些这一方面的呢？穆迪说没有，因为耶稣只参加过一个丧礼就把解散了，大概是拉撒路的丧礼，复活了嘛，我又不能够解散丧礼，我吩咐你起来或骨灰出来，这是不能说不相信了，大概神不太会这样做。但是圣经里其实有很多，包括在这里，这是一个丧歌，不能说在丧礼的丧歌，但是是一个哀歌。在追思礼拜，在我们思念其他人的时候，包括你最怕和最恨的人一起最怕和最爱的人一起死的时候，啊、哦，大卫写的实在太动人了。可是这个歌叫做公歌，那又很奇怪。各位，你什么时候在追思礼拜听到选的诗歌是“基督精兵前进，兴起兴起”，不是加复活啊，就是做十架精兵。我们大概觉得场合不太好嘛。这追思礼拜嘛，应该唱哀一点的，或者是将来在天上的盼望等等。哪有说做战士？大卫写的就做战士，公歌。所以下次追思礼拜，我们可以选《基督精兵前进》。为什么？我想，哎，基督徒在这世上，真是我们有太多可以活出正面的地方，连在丧歌上面都是。这跟扫罗的死恐怕有关系。在撒母耳记上31章第4节那里讲到说，扫罗是被弓箭手追伤射伤甚重的，弓箭手把他射伤的。后来亚哈王也是这样死的，后来以色列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也是这样死的，以色列人为约西亚也唱了这个歌。因此在这个丧歌里面，在这个对人的思哀哀思里面，我们看到了属神的人不是没有感情，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感情，我们也哭，我们也笑。我们不因为有复活的盼望，不因为上帝的带领充满了智慧公正，我们就减少了我们的眼泪。我们一样会哭，包括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也是哭的，我们有感情的。但是我们让我们的感情被上帝来调整，调整就非常好。这个诗太多的眼泪，这个诗也太雄壮了。他说这是公歌，我们在纪念死人的时候，我们在想念在悼念死人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他们为什么死，战绩不惊。以色列的战士啊，以后你们每天纪念扫罗的时候，每次作战的时候，每次练习的时候，都唱这个歌吧，公歌，把你们的弓箭的技术射得更好一点。所以这叫公歌，是战歌。我们都喜欢说基督徒是和平之子，没有错，但我们也是战士。一直到主再来之前，我们不会停止我们这个身份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是用属血气的兵器，我们是用福音，我们是用爱，我们是用和平的福音，但我们是战士。我们跟自己的私欲作战，我们跟世界的王作战，我们跟这个抵挡上帝的世界作战，我们跟那壮士作战，好把他所拥有的那个贵重的东西，就是人的灵魂夺回来。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勇敢起来，即便是在丧礼，因为我们的主人要管家也如此。19节歌中说，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 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坡山呐、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的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他悲哀，他讲到扫罗，他也咒诅他的敌人，甚至他咒诅扫罗和约拿单死的基利坡山。这不是意气用事，这再一次把基督徒今天常常丧失的这种敌我意识再提出来了。我们跟魔鬼的征战，跟罪恶的征战，跟肉体的征战，是你死我活的。愿我们不要去爱我们主人不要我们爱的，愿我们去恨我们主人要我们恨的，愿我们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当我们的英雄死在敌人手中的时候，愿那个山没有雨露，愿那个田地没有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在那里死了。然后在这个歌里面，他也歌颂了这两个人，约拿单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血不收回。他们是战士，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的战士，勇敢的，不怕敌人。他讲到扫罗和约拿单是战士，他也讲到扫罗和约拿单是爱人。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我们曾经提过，任何东西，人间的任何东西，包括爱，包括父母的爱，如果不在上帝的手里，都会走样。扫罗就是爱约拿单不以其道，他就要杀大卫，免得约拿单不能继承王位。约拿单非常爱扫罗，但他没有办法爱爸爸，因为他爱爸爸以其道，告诉爸爸该做的就是不要杀大卫，爸爸要杀他。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扫罗跟约拿单是相爱的，而且非常的相爱。我们不能因为扫罗或任何人滥用了上帝所造的爱，我们就轻看爱，如同我们不能因为人滥用了上帝给我们的权力、肌肉、聪明、智慧、性、美丽，我们就说这些是不好的。我们不但不会这样说，我们希望我们更能欣赏、享受，借着这些来荣耀上帝，来彼此扶持。啊，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称赞！亨利八世把他的西班牙王后凯撒琳吧休掉了，休掉了。凯撒琳被休的主要的推动者是 Cardinal Wolsey。后来 Wolsey 死了，凯撒琳当然恨死他了。凯撒琳听到这个庸俗的主教死了，他就说了几句难听的话。有一个人就说：“夫人，他也有一些优点。”他说：“你说说看。”那个人说出来以后，凯撒琳说：“我死，不要任何人给我写冷词，愿你来写我的冷词。”这什么意思？大卫能够把扫罗什么好处讲出来？他能讲，他能讲扫罗的英雄，他能讲他和约拿单父子之间的情爱，他讲得很好。各位，人家跟你歌功颂德，人家跟康莱桑说：“啊，康莱桑，你篮球打得比 Michael Jordan 还好。”我听了都恶心，不可能的事嘛。谁能歌颂一个人？啊，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找一些文人来歌颂我们，那是恶心也是罪恶。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你是一个称颂神的人，你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神在你身上会流露出千秋万岁不能朽坏的，也许没有一个人会纪念，神会纪念。大卫会纪念扫罗和约拿单的相爱，他写的才这两句话写得多么好。活的时候相悦，不但是爱，而且是互相喜悦。 死不分离，这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吗？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不也是路德对拿俄米讲的话吗？就这么一句话描述他们的相爱，这是一对爱人，爱的父子，这是一对战士，这两个人也是 gentlemen。 绅士，第二十四节就是我们读的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啊。这女子也许是讲女子，但这女子可能更是讲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后来，当然这是后面，以赛亚就常常说用耶路撒冷的女子、锡安的女儿来形容以色列的百姓。不过这里也许真的是就讲女子，他在讲到扫罗的功劳，他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他抵御外侮，他让你们能够有好的经济的成长发展，这些都不是坏的事情。你们要记得，他让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扫罗是 gentleman， 他做得很好。好，在这里我又岔题一下了。扫罗很爱约拿丹，但在这个垒词里面，在这个哀歌里面，扫罗对百姓也好，怎么都没有讲扫罗对他妻子怎么样。约拿丹我们也记得，他是一个孝子，他对大卫也很好，他是一个勇士，但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呢？圣经都没有记载，好像在圣经里面不大记载男人对他丈夫该有的好态度啊。对嘛，大男人主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我最近看了梁启超的家书，梁启超有留下来300多封书信，10封不到是写给他原配的，其他都写给他儿女，写给他儿女的非常动人，感情很丰富，但是不能不叫人遗憾，为什么没有给他太太一些感情丰富多一点的东西呢？为什么圣经没有多写一点约拿丹对女性的、对他妻子的美好呢？各位姐妹不要生气，这不是性别歧视。神的确在新约旧约很多描述是男性中心的，哦，是这样子，但是女性丝毫没有被忽略，事实上恐怕是更美的一个称赞，就是他们太优秀，他们的美好就用隐藏的方式来显出来。我们基督徒不都是这样吗？所有的管家不都应该这样吗？我们做的只能是主人的意思，我们彰显的只能是主人的荣耀，所以姐妹更彰显出上帝的荣耀，用我们的隐藏彰显主的荣耀，那是主最喜悦的。最后他讲到约拿丹，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呢，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这个大卫跟约拿丹的感情我们也讲过很多次，这个同性之间的圣洁的、善良的、可喜悦的感情也很可贵，这一点各位姐妹又要不高兴了。在圣经里面，在我看中西的文学里面，这个讲的都不多，男性啊彼此相爱的、伟大的那很多啊，充满什么羊角吹、左伯桃啊、伯乐啊，不是伯乐和马了哈，是伯牙和钟子期了哈。最有名的桃园三结义，3个男人的爱友谊，好动人呐、啊！怎么女人两个女人的爱都没有呢？李清照和没有哈。可是我再一次求主帮助，我看过一个电影，现在忘记了，是讲24章两个犹太女子的他们的纯洁的感情，女人的友情。约拿丹跟大卫的友情跟圣经里面许多的友谊一样很可贵，从亚里士多德到 C.S. 路易斯都讨论这些友谊。 我们又说现在最有名讲基督徒兄弟之间的友谊，就是张文亮教授写的《兄弟相爱看山河》。哎，两个同性之间的圣洁善良没有性爱那感情是可以撼山河的。他们那一群人爱主，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查经，在一起推动英国的社会改革啊，这不是男性而已，事实上在教会里面女性做这做得更多。女性在主的爱里面结合相关，互相扶持，在教会里比男性要多得多得多。姐妹会绝对比兄弟会要人多得多，在这边做的也是，我说向来都是如此。我们男人有那个权利，但是就不做事的。在差遣最多宣教士的美南浸信会，这差遣的那个经费项目都是从一个女宣教士，也是女性的 Women's Mission 继续在进展的。有个到中国宣教拉丁木，是美南浸信会的一个女宣教士，她是死在，就是她在中国过劳，后来是罗斯福总统接她回去，但她还死。美南浸信会的姐妹们就一直不断的，因为她为就成立对宣教士的奉献。我们今天在信友堂也是看到，我看到那姐妹会的查经啊，然后祷告里面产生非常多奇妙的。哎，各位姐妹，你不要生气，你不要说康牧师好不容易听你讲一点顺耳的，又是讲的老套了。哎，好不容易称赞一下姐妹，又在讲哦，他们一起查经，他们一起祷告，我们就不能一起谈谈头发吗？我们就不能一起谈谈鞋子吗？哈，从头到脚吗？哈，各位可以可以，好极了，我也知道我们姐妹会都谈这些哈。我的重点不在那些，我的重点在我们敬畏上帝，彼此相爱，就像大卫和约拿丹一样，就像许多的姐妹一样，那是奇妙的爱，那是我们需要有的。但是英雄还是死了，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哎，好像大卫所写的这个哀歌结语结得不大好，好像没有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结语，我也不知道，这胡牧师一定比我们体会的多得多。我猜希伯来文表达的这个是很动人的，如果再配上当时的曲旋律的话，我不知道多么动人。我不知道这是哀歌也可以当军歌来唱吗？不管是哀歌是军歌，是振奋士气发出感情的，他最后戛然而止的是，我觉得他表现是唱的人是哭得泣不成声，唱不下去了，但是是一篇非常雄壮的诗歌。我们要结束了，约拿丹和扫罗都过去了，我们要看到大卫的越来越崛起了，其实他在前面就已经崛起了。我们也会看到大卫后来的过去，死亡他的儿女，我们看到一代一代过去衰，然后一代一代兴。如果只有这样，人生更悲哀。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指望那复活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永恒的国度。因此这里不是悲哀，不是一代一代重复以前的事，我们是一个有一个永远的家乡。不但我们有个永远的家乡，永远的国度，不是以色列国度，不是扫罗的国度，甚至不是大卫那个政治的国度，是神的国度，耶和华的国度。这个国度将来有一天会包罗万有，今天是在教会里显出来比较多，以前是在以色列显出来比较多。这里面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最后做的结论，扫罗的失败就是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忘记了他的身份是什么。大卫和约拿丹的成功，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扫罗忘记他不过是一个管家，王位不是他的，儿子也不是他的。 大卫有糊涂的时候，有以为那个女人可以是他的，有以为他自己的身体是他的，有以为他可以，他是王，他可以有掌生杀大权，是，但这一切都只有管家身份的权柄，照着主人的意思做，你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你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吃，你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看，你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去想。愿基督在激励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想他想，爱他所爱，否则我们就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这很不容易。在Lord of Rings， 我没有看这个电影，书里面我觉得当充满基督教气息，作者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在那里面跟在圣经一样，所有成功得胜的人物，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管家。你去想想那个里面的那些英雄人物，他里面所有那可怕的恶者，都是他们僭越了他们的权柄。好多人物，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国刚斗这个国家的总管 Steward， 叫 Denethor。 哇，在我不知道电影怎么讲的，书里面讲到他的皇宫，哎呀，那真是好刺激哦！皇宫非常大，非常的豪华，在这个国王的皇宫里面，两边有巨大的石像，都历代的国王一个个非常的非常的尊贵，然后在中间啊，当然比我们这要豪华的多，就一节一节的台阶上去，最上面就是一个宝座，宝座上面呢有一个像王冠的一样的一个装饰，但是王位是空的。刚到这个国家失去了国王，没有国王已经多年了，那么国王不在的时候，那王位是空的，整个国家是托给一个 steward 总管 Denethor。 哇，那描述实在是太精彩了，在那豪华的那国王的大厅里面，在那豪华的宫殿里面，在那最重要的国王宝座是空的，然后在那台阶下面旁边有一个没有装饰的一个很小的椅子，总管坐在那儿。但是说这个人总管后来发疯了，自杀了。我不知道 Tolkien 在写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扫罗，他有野心，他也是太爱他儿子，后来自杀。他的有一个儿子也是在觊觎王位的事上还没有那么明显死亡，他另外一个儿子的得救就是他不要越权。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国家是我的，我在这里管，我关心这国家的幸福，这国家我是掌权者，除非国王回来。有一个很聪明的智者跟丹尼斯讲，除非国王回来，你知不知道你做总管只有一个责任，让所有的国民知道国王会回来。太多圣经的根据，路加福音十九章几乎是我刚刚讲的一个背景。我觉得有一个贵胄要到远方去，德国回来，他把钱交给十个仆人做他的管家。耶稣所有的比喻都跟这很像，耶稣现在不在这里，王位是空的，我们等他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做管家，管他给我们这一辈子80年、90年、8年、8个月，一切他要我们管，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学业、我们的金钱，我们管。你要尽心的管， 忠心的管，在管的时候要忠心，要尽心，要存着一个态度，就是我等那个王来。耶稣讲的好多比喻，就是很多人不再等他回来。既然基督徒不等他回来，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在旧约以赛亚书52章就讲到，我们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传的好消息，加美的脚中，就是我们在说耶和华做王。 Lord of Ring 最后一个部分题目就叫 The Return of the King。 我们今天也在等 Return of the King。 主啊，我愿你来，愿三一神到我们当中，这让我们忠心，让我们良善。我们不因为求主帮助我们，这不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的，我们就不好好的管，我们忠心尽力管。我们也不因为我们管的是如此的好，就忘记那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管家，忠心良善的见识，希望如此。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做忠心的管家，恩待你的儿女看到你的荣耀，恩待你的儿女看到你国度和你的美好的时候，不是让我们想觊觎这个国度，想越权，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不配和你给我们的丰富。我们谢谢你，我们常常忘记，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